大家好，我们是大，你怎么不说呀？
说
有，我要讲了，
不是，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我都忘了，一般是笨猪开场，
大叔中文才开始吧？
大叔中文大家才开始喊啊！
对对对对，
大家好，我们是
大叔中文。
今天的这个开场白有点不太顺畅，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我们熟悉开场白的邓老师没有来？邓叔没有来啊？
我不熟练，
对对对，没关系。我们今天为各位观众邀请到一位经验很丰富的一位汉语老师啊，我跟灿叔也是汉语老师，所以我们也想要向这个林老师取经，然后让他也多聊聊关于汉语教学的一些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还有呢，现在其实汉语圈也蛮内卷的，我们也可以让林老师分享一下他看到的现况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一集连我们汉语老师们都会获益良多。好，我们先欢迎林老师。
欢迎，
谢谢。
好，那林老师可不可以
先自我介绍，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那我现在呢是住在英国，因为我先生是英国人但是我们是去年十月从新西兰搬到英国，就比较复杂然后我是在新西兰完成了我的博士，我的博士项目研究的也是海外中文的教育那我本身教中文呢有十多年了，十三年前开始的。
13年，哇，经验丰富，
经验丰富，有
比较久就死磕这条路。
对，那这个林老师我想要问一下当初你是怎么样进入汉语教学的这一块领域，就是怎么样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想要教学生汉语，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启发下怎么开始的，
有什么机缘吗？还是因为你当时专门学了这个专业还是怎么样？
对，这个是有一定原因其实我的本科专业不是对外汉语我本科学的是会展
会
展，可能大
家差的有点大，
没有听过
会展是什么意思？会展是
展会的那种吗？
会场的展，那种东西吗？
差不多就是国际会议和展览
这个
它是
这两个差距很大，
差别很大
对
呀，对所以当时的契机呢是我那会儿在大学，我是旅游协会的成员然后那时候我组织了一个活动是中韩文化节就是中国韩国文化交流的节日然后我就策划了一些活动，比如说韩国舞蹈啊还有美食交流，然后我发现很享受这种文化交流的过程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的硕士读一个对外汉语那是不是我可以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介绍给别的文化别的国家的人所以就对外汉语产生了很浓的兴趣，但是那个时候对外汉语还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
新兴
一个专业。
那这个我看资料上说，林老师你在这个博士的时候是读那个东亚研究对不对？就是海外汉语教学，而且你针对的对象是华裔对不对？意思就是不是针对外国的汉语学习者
是这样吗？这个是我硕士专业，我的硕士专业是对外汉语就是研究这个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那我研究的就是就是很大众的普通话学习者汉语学习者然后到了博士我就比较专注于研究海外的华裔学习者，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的点在哪里？
对啊，
就是说
他们
我们
哪里和一般的
教汉语教华裔的学生跟教不是华裔的学生有什么不同？
就首先大家都知道现在因为中文在国际的影响力，所以越来越多华裔开始学中文对吧？
没错
在大学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华人
脸孔，
华人面孔
对
对。那我觉得他们的区别在于呢，其实华裔学生可能有一些他已经有一点普通话的背景，他已经会说一些会说一点中文
对。
但是他们比非华裔学生有优势的地方是他对文化的感知，
对，比较深入一点。
他对文化感知比较深入一点。但是我之所以想要研究他们，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汉语教育其实对这一个华裔学生这个群体有很多的误解。
好奇，好奇，
对，
很好奇。
就是比如很多老师他们会对这个群体的学生有过高的期待，就说
同意。
你应该很快学会呀，
对呀，
这个
对呀。
你应该不难
你有
呀，
那个背景啊，
对你有那个背景，
而且有
所以，
些华裔的，他的发音是好的，但是他不
对，
流利，对，这很多情况是
对，
对，
是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口语表达其实是参差不齐的。
对对对，
水平就非常不
落
一
差
样，
大，
落差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对学生的这种误解，其实会造成他们的一种很强的心理压力对，特别是大家需要去了解，很多华裔学生他从小长大的环境其实是方言环境，
对
比
对，
如说大部
广
分
东话，
华
对，
裔他是。
对对对对，
说粤语，对不
没
对？
错，
还有潮州
潮
话
州话，还有福
客
建
家
客
话
家话，闽南语，对，
闽南语，对。
对。
所以他长大的这个环境，他接触普通话的机会可能和其他非华
对，
裔的差不多。
没错。
那我就遇到过一个学生跟我分享，他说他在中文课上说"垃圾"这个词嘛。他说的是"垃
垃圾
圾
是吗？
”，垃圾，
对，台湾说垃圾，
台湾说"垃圾"嘛。那
对，
他的家里的环境他是台湾背景的，然后他上中文课，然后老师就跟他说："不是垃圾，是垃圾。"
我
就
懂，
一定要改正他。
没错，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的，
这个就跟跟口音一样，它是这个。Word variation
没
这个
错，
词汇的不同，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没有必要去纠正。
没错，
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学生，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他的压力很大，他觉得他一定要做到最好。我说你为什么给自己那么
压
多
力，
压力？然后他就哭了，
哦，
他说，对，他说就是因为小时候他的中文老师告诉他，你应该没问题。这个你应该必须做到
对，
因为你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承受很多不应该有的压力。
了解。
是的，
那在这块领域中，这个林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学到的方式是怎么样？怎么样去破除大家对华裔学习中文的一个迷思？或者你在读博士的过程中，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去辅导这些辅导个案，去教这些学生？
我觉得想要把华裔学生教好，你要先了解他成长的环境和
没
他
错。
的语言背景。最重要的是，你要尊重他的身份认同。那身份认同这个东西，就是在海外很多那种周末学校，你去听他们课，你会听到老师说："你是中国人。"你要学习中国文化，你要知道中国历史，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研究，他们强调的是，这个学生他属不属于族语学生，就是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其实应该由学生自己去定义。
了解，很重要，
对，很重要，对，你不能很强制的给
没
他
错，
灌输这种，你需要继承文化。你需要
你
了
的
解
使
历
命，
史，使命感，对，
太沉
因为
重，
太沉重了。有的孩子他在英国、在美国长大，他可能心里觉得他是美国人，但是他觉得中文和他也有关系，他也想学，
没
所以
错，
这个时候你的任务就是了解他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语言的学习，你给他语言。你强调语言学习，因为语言和文化它是 hand in hand，可
对，
能以后慢慢的语言好了，它有一种文化的一种
没错，自
自
觉
豪
感，
感，
对，
对，
认
自
同
觉
感，
感，
对，
认
对，
同感，对，所以这种情况，对，就是看人，没有必要去
去
把
记。
你的使命感强加到别人身
对
上。
对，我觉得林老师这个观念我真的非常认同，因为现在很多汉语老师就觉得我继承中华文化数千年的义务，我要把学生导正为你一定是继承中华文化的这个使这个继承这个使命的人，我觉得这
压
个
力
都
好大哦
太沉重了，就像我们上次也有采访一位嘉宾，他是阿根，他父母亲是台湾人，但是他 是阿根廷出生，他认为自己跟阿根廷比较近。我觉得身为汉语老师，我们就去尊重他的认同感。他觉得他是阿根廷人，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语言就是语言，不需要好像强加一个太重的文化使命感在学生身上。我觉得这个由学
是
生去决
的。
定就好了。
对，你的责任就是你去分享你了解的文化，
对，对。
然后你把这个语言给学生，让他们把这个语言当做一个窗口，
没
他
错，
们怎么去解读中国，他们怎么去了解中国，那就看他们怎么用这个语言去了
对，
解，去
没
感
错，
知。
对
对，
对对，哇，
那我有一个问
这个，
题，就是对于这些华裔的学生，他们学习中文的方式是和一般的中文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吗？有专门的方法吗？能让他们更好的学习？
我之前在新西兰大学教中文的时候，我班上有很多华裔学生，然后我发现，他们上课的时候坐在一起用方言讨论交流，所以我就问了一下他们，我说你们在学中文的时候，在学普通话的时候，方言会用很多吗？他说对呀，我是先想英语，然后把英语翻译成方言，再把
所以
方言
你
翻译
翻译的
成
普通话
普
是
通
吧？
话。对对，
哇！
所以有时候其实华裔学生学这个普通话比非华裔学生更难。
有可能，对，
这个
三
是
方，
我希望让很多老师们去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真的，对，
还受了自己方言的影响，因为方言可能是在家里父母都说的，影响本来很大，对，
其实我觉得林老师，你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身为汉语老师，真的不能太过于用自己的想法去灌输在学生身上，特别是华裔的学生，我们就认为你是中华背景。你肯定学中文会比别的外国人快，可是未必。就像刚刚林老师说的，他还要透过三方语言的翻译才有办
对
法把这个
呀，
话讲出来，那多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去了解华裔学生的需求，而不是去强加一些一些很制式的框架在他们身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
那这个，我觉得我想把话题转移到现在这个汉语市场上面哦。现在中文老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雨后
太
春
卷
笋
了，
啊。那这个，
对。
我想问一下林老师，对于现在这个中国或者是这个对外汉语的这个市场，你有什么看法？有没有欠缺什么，或者是什么东西太多了？你现在个人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这个汉语老师突然变多，这个其实是在疫情期间，是不是？
好像是，
同意，非常同意，对，
我感觉疫情前，没有那么多中文老师，但是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觉得哎，在网上教中文能赚一点钱，这挺
对，
好的
没错。
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对外汉语老师的这个市场有一个弊病吧，就是大家太利益驱使，太利益驱使啊，大家就想着说，哎，我会说中文，那我肯定会教啊，那这个来钱很快，这个来钱很容易。我遇到过很多的对外汉语老师，新老师还没有开始学。就问我说："哎，老师，我去哪里找学生？我一节课多少钱？
多少钱合理？
就想赚快钱。那我就觉得说，你能不能先学习？
没错，
你能不能先学好？你想想，如果你是去教法语，
你是去教英语，你是不是要先把这两个语言学好？
对，
那你不能有这种想法，是我是中国人，我就会教中文。
没错，
这个会中文和会教中文，
教，对，
这是两码事，
没错，
这是两个事情啊。然后很多有时候是一些语文老师啊，他们很有自信，就觉得一定能教。但是其实语文和中文学习这两个也是
又不一
有
样，
差别的。
对，
没错。
哎，对，其实对汉语它是一个很成，就是到现在来说现在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有体系的一个学科了。
对，
我的建议就是新老师一定要沉淀下来，先去学习教学法，学习比如说一些跨文化交际的知识，
对，
然后你再去教，然后再去想赚钱的事情。
没错，
而且现在国内有很多这种机构，他们就是专门，我是觉得是割这些中文老师的韭菜，就是他们，比如说你多少
好
钱来上
逗，
多少课，对吧？然后你就
对
能，比
对，
如说在抖音上教，不是那个 TikTok 上面招中文学
对
生
对
等
对，
等。而且我成
啊，
天有些时候看，会刷到一些这些东西，就是什么也在割那些当就是家里养孩子在家带孩子的妈妈的这些韭菜，
宝
宝妈
妈，
对
宝妈
宝
是
妈，哎
重灾
对，
区，
重灾
宝
区，
妈市场，对对对，
对对，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其实很多汉语教学就是这样子割韭菜的状况，已经商业化了。然后这些老师出的教材也都一模一样。然后那其实学生也喜欢速食那种快速的学中文的方法，所以很多学生也趋之若鹜，好像觉得这样的短视频这样的方式呈现，好像很快就可以学到中文，但是
对，
相对可能不是那么扎实啊，不是那么扎
不
实。
是的，因为它是碎片化的，
没错。
东学一点，西学一
对，
点，它没
对，
有一个系统，
没错。
在那里，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好，因为语
嗯哼，
言的学习它也是一个有结构性的东西，
对，
初级阶段你要学多少词，哪些语法，中级阶段多少
对，
词，哪些语法，甚至这个语法哪些先出现，哪些后出现，这个你作为一个对汉语老师，你应该有个 map，你有一个地
没
图
错，
在你的脑子里面，哎，所以你一听学生说话，你知道他会了哪些语法，他
对，
需要学哪些语法，
没错，
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老师是需要系统训练，不
对，
是会说中文你就会教。
这个像比较有经验的汉语老师，其实只要听学生说的中文，然后听他使用的语法，大概就可以判定他中文的水平，可能是
可
HSK。
以，
是可以的啊，真的经验
可
丰
以
富，
的，
老师是这样听几句话是可以听得出来的，所以这个
对。
的确是需要很多经验跟这个长时间的积累，才有办法做到
对，
扎实的基础。对，
是的，不仅你要会听，会分
对，
析学生的水平很重要，那你怎么输出你的语言也很重要，
没错。
有的老师他跟初级的学生，他用的词，他的 word selection 可能太难，
太难，
然后学生听不懂，所以跟每个级别的学生，你要用那个水平的一些 wording grammar。去和他交流，才能保
对，
证他听得懂，有
没
成
错，
就感，愿
对，
意继续学。
没错，
是是，
这个林老师讲的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发现的确有很多汉语老师他很会教，但是在选字、选词，甚至选语法的那个能力上没有那么好。比如说，他教 HSK 二级的学生，他常常会用到三四级的词汇，所以导致学生可能在他本来的这个能力之外，又加五加六加太多
是
了，超出他的
的。
能力范围了。对，所以这个真的很，
对，
老师的能力真的体现在除了马上抓到学生的水平之外，还有他在教的时候所用的用字，还有他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在在都显示一个汉语老师真正的功力在哪里。
对，所以我以前培训老师的时候，培训新老师的时候，
对，
我让他们不管怎么样，你要把这个语法大纲和词汇大纲，你要把它焊在你的脑子里面，
对
你要
对对，
背下来，
没错，
对，HSK 一哪些常用词、常用语法，你都要完全记在脑子里。你不需要说，你不能够跟学生说话的时候，哎，你再去看看你的参考书，
参考书，对对对。
这个就不专业。对， 而且特别是初级学生，就像刚刚茶叔说的，对于 HSK 一和二的学生，他们最好的学习方式是用旧的词学新的语法，
新的语法，对，
而不是像茶叔说，刚刚有一个老师啊，他又加了 HSK 三的四的一些词，对于他来说，这个是个负担，学习负担。
没错
啊，那看那个林老师也在培训中文老师，对吧？那其实就
哎，在国内的时候
啊，之前是不是啊？
对，
那其实有很多汉语学习者，他们想找老师，找线上的老师。我觉得，因为你对老师比较了解，你觉得哪种老师？因为现在主要是比如说 iTalki 这上面比较多，对不对？那以什么样的标准去找这种老师，觉得会比较对呢？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应该有很强的包容心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比如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发音，如果你碰到一个老师，他不停的给你纠一个音，不停的纠，不停的纠，我觉得你基本可以放弃这个老师了。
对，
哎，
对对对，
你说水果，他非要纠你水果，水果，花太多时间纠音，而不是花时间让你能够怎么说，去 make meaning。meaning making， 对吧？去交流，
对，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老师比较死板啊。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去揪人家的口音和用词，比如说这个垃圾，非要让他说垃圾，
垃圾。
那可能这个学生，他在北京或者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有一些方言词，你就让他有啊，为什么要去揪？
没错，
所以这种不知道变通，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作为一个汉语学习者，你不会觉得学习很愉快，
是的，
对吧？
理解，
他不照顾你的，生活背景，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包容，然后呢，就是跨文化交际，这个也很重要，最简单的一点，就看这个老师怎么念你的名字。就比如说有的这个西语背景或者说南美的学生，他的名字是里面有一个这个 J letter J，
要念啊，要念那个
Jose
的音，对不对？ Jose
的音， Jose， 比如说环，对吧？
环，
如果老师一来就说 Jose， 卷
好卷。
这个说明他没有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他没有 他没有别的语言的一些基础了解。
对，
没错，没错，没错。
他如果连你的这个名字他都不会拼，那他怎么能知道你的母语对你的汉语学习有哪些影响？
影响，对，
这个
真的，这个这一点很有意思。不过我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而且如果你连学生的名字都不去研究怎么念，我怎么会觉得你是好老师呢？
是的呀，那有的名字就是很难。比如说有一个波兰的学生，他的名字是 M A C I E K， M A C。
C
I E K，
这怎么念了？
我一开始我觉得是不是马shek， 然后我不确定，我赶紧网上查一下，这个读作 马jack， 哎，对，然后我第一次跟这个学生见面，我叫了他正确的名字，他很开心，他说。天哪，
你是第一个把我名字念对的老师，
中文老师是不是？
好久啊！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说的跨文化交际和对别的语言的基础了解，这个会让学生觉得你用心了，对不对？
对，
同意同意。
因为中文的学生这个水平能力是不一样的，一些初级的，我觉得确实需要打好框架啊什么，打好这些基础。但比如他已经中级以上，他可能更多需要口语方面的大量的和老师进行输出输入，对吧？这个时候可能他需要一些高级的东西，这个种找老师的标准可能和初级又不一样了吧，我觉得
没错。
那对于中级高级的学生，我就会推荐他们多听不同的老师，就是刚刚茶叔说的，就是你要对不同人的这个表达，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习惯的一些用语词汇的选择，
没错，
还有自己的口音，
对，
所以有时候中级高级的学生 他每周跟我学，我说你要不要也找一下别的老师？对，你已经习惯了跟我说话。那如果你去中国遇到有口音的人，你怎么办？
对，
所以我会去鼓励他们找一点别的老师，然后呢，你要多看一些对中级高级的学生哈，可以看一些有方言的一些中国电影或者中国电视剧，但是这个不推荐初级的学生，
对，
因为他们刚开始学。然后你给他看一个《繁花》上海语的《
繁花》，
一个字听不懂，
都听不懂，不要说他们
对对
对
对
对，
上海话谁听懂？对
对啊，我们都听不懂。对，所以初级学生看电视剧和电影，一定要找就是尽量找是标准普通话的，
对对，
这样他们哪怕能听懂一个词、两个词，他会觉得很开心，
对，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对，
因为这个我觉得中高级的学习者真的要改变一下学习汉语的思考路线啊。我真的也蛮建议第一个多接触各种不同的汉语老师，因为每个汉语老师都有自己的口音跟他的说话方式，其实口音是一回事，常用的表达法又是另外一回事，每个老师因为都在不同的地方成长，他用的措辞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也蛮建议哦，中高级的学生一定要多去多方接触，不管是电视剧、电影、歌曲，各种汉语老师都要多去接触，不要只专注在一个老师身上，因为那会让你的听力可能会局限在某一种口音当中。对，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汉语老师他应该有的一个意识，就是要让你的学生了解到学习中文你还要学习中文背后的社会语言，有一个社会语言学的意识。中文的这个怎么说，中文的变体太多了，它的这个 varieties 太多了，你要给学生打一个预防针，让他们知道有不同口音和不同方言的存在，
对，
而不是给他们一种假象，就是哦，学好 Mandarin 去中国没有问题，
对，
不是这样的，
没错。所以就中文其实是一个很多元化的语言，所以学生的想法不管你要怎么学习，但是首先你要先接受汉语是个多元化的语言这个概念，你才不会有太多的挫折感。对
对对，
okay，
然后包括这个不仅是语言，你去到中国不同省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性格也不太一样。
对呀、啊，对呀、啊
这些我觉得很有意思，你需要去跟你的这个学生交流一下比如说我来到英国之前，我不知道哦，原来大家对于苏格兰人的印象和对于爱尔兰人的印象是不一样的还有对英国人、英格兰人的印象，那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你得去教，你得去分享，不然学生不会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个东北人在中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对，
对，因为学语言最终的目的你是要去了解目的国的人文和他的文化嘛。
了解，
对、啊、
对，
非常有意思。
没错。
那这个林老师我想问你哦，现在中文真的是越来越多人学习了，那你有没有，因为你教了这么多年，然后你教了这么多学生，你觉得这个外国学生在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常见的一些心态、错误的心态或一些偏见，或者是一些你觉得应该要把它提出来我们分享一下的一些态度之类的
就是他们学中文的时候的一些偏见和心态。
对， 对，或错误的方法吧。
我觉得刚刚茶叔说到的那个通过一些小视频啊 TikTok 那个通过那个就可以学会一个语言，这个我不是很同意因为真的太碎片化了。
对，
你的语法的结构成长它是怎么说，你会有很多的 gaps，
对，不是系统性的东西，不
是系统性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成人学习者他本来时间很忙然后他每周可能定一次课两次课 他就希望通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就能学会。但是其实学语言最重要的时间是 between classes，
对，
课后，
你需要去 digest，
对，
课后，对。
对。
所以有的学生，哎，每次来上课，他已经不记得上次课教了什么，他就没有这个 digest 的过程。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老师，你一定要告诉他们，建立起一个意识，就是你光靠上课的时间来学习这个中文是
远远
不
不
够的，
够，对，
是不
不
够
够
的。
的，没错，
哎，它应该是一个 continuous 的一个过
对，
程，可能你每天就花10分钟。看一下你的 flashcard，但是只要它是一个连续的，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状态。
没错，这个我很同意哦。这个林老师，我跟你分享，我有很多学生也是这样，他每个星期定，一开始每个星期定1小时的课学中文，然后他就一直告诉我，为什么我都没有进步，为什么我觉得中文还是很难。然后呢，他开始又
对。
每周又开始定2个小时，然后后来也发现进步并不大。其实我告诉他，其实学习中文最重要是老师给你一些方法，给你一些学习的架构之后，你自己私底下也是要学习。你必须透过各种适合自己的学习法来让自己中文达到每天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不可能每个礼拜花2个小时、1个小时就可以把中文学好，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现实啊，
对
这个是
对，
不现实，我是
不
觉得
现是
是
不现
对，
实。但现在很多学生就是有这种想法啊，
对。
他会说没有时间。但是你哪怕每天用5分钟的时间，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flashcard，
对，可以，
对不对？你只要保持你的这个memory status，它
没错，
一直在 work，
没错，
那其实就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的作用是告诉你怎么用，他的意思。
对，
至于这个记忆的这个时间，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不是上
没
课
错。
的时间做的，记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学生需要可能去改变的一个想法。
对，特别，我们都建议学生今天上完课之后，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复习一下老师上了什么，那你一定可以抓住80%-90%的记忆力。那你如果
哎，
隔了
对，
3天，记忆曲线的问题，你如果隔了3天
记
再
忆
去
曲
复
线，
习，
对，
对，你就剩50%了。你如果隔了1个礼拜再去看，你已经忘了，可能剩10%、20%。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在学习，不管任何一门语言或知识。这个记忆曲线一定要掌握。如果你能够在
是
当
的。
天晚上就复习，隔了3天再复习一次，再隔1个星期复习一次，它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成为你的长期记忆，你就不用担心会忘记它。所以这个记忆曲线的习惯也是蛮重要的。对，
是的，是的，所以这
了
个
解。
记忆这个部分不是老师给你的啊，所以这个学生要记住这个
自
事
己要
情，
做功课的
对，调整心态，对，
林老师，我想问你哦，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现在听你讲话的方式哦，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这个非常有条理，然后说话的方式也这个让人觉得很有这个一定的步调，非常吸引人。你觉得你是个怎么样个性的人？
这个问题好大，
对，
什
很
么样
大。
个性？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我喜欢厚积薄发的一个人。
哦，这个词很棒，
对对，就是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一定会先积累对这件事情的了解，包括教中文。我现在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中文老师。我已经教中文10多年了。那最开始的3到5年，我觉得我的心里是一直很忐忑的。我会总觉得还有什么我
没有
没
学
有
到
学，
的。
没有学到。对，我会不停的想要有不同国家的学生，这样我可以了解，你知道，不同的文
对，
化，不同的别的语言的一些基础，
对，
所以我需要知道法国学生。哎，他的法语会怎么影响他学中文？德国学生德语会怎么
德
学？
语，
会怎么影响他的中文？对，
对对
所以我
对。
会觉得教中文不仅是教中文这一个语言，你必须要对其他语言也有了解。
对，
哎，所以 我觉得中文老师其实要做的、要学的非常
非
多，
常多，对。
所以我对于那种现在有很多老师想要找我培训，知道我以前培训老师，一来就说老师我怎么定价？我觉得你学了吗？你
太
就怎
早
么
了，
定
太
价？
早了，对，了解，
对，所以我觉
对，
得我
就是
是一
感觉
个
这个职
努
业
力的
有
人。
时候确实也需要如履薄冰，对不对？我们不
没
能
错，
误人
对，
子
战战
弟，
兢
用两
兢，
个词，
真
对不对？
的，
确
真
实
的
是
要
这样子，
这，没错没错，这个听
就
林
是。
老师这样讲，我觉得真的厚积薄发四个字多不容易，你要很有耐心，如履薄冰，教的每一个步骤你都要脑袋要跟一个 map。要有个计划，然后你要知道
是
什么
的，
什么水平的学生要教怎么样的东西，这个真的
是的，
是非常不容易，是非常严肃。汉语老师是很严肃的一个行业啊，
对呀，
对，不是有一句歌词 "The more you see, the less you know"，就是你应该是见得越多，你会发现自己没有的，
知道的越
是
少，
缺少的更
对，
多。
更多，
你
对，
会
没
很
错，
惶恐，你会想要去补充自己
没
的
错。
认知，对，
没错，我觉
是
得
的，
这个也是，当然不只是当汉语老师了啊，我们做人处事也是最后的目标也是这样子。当你了解越多，体验更多人生，我觉得最后你会发现，哇，你还要学习的可多着呢，人生永
是
远
的，是的，
学不完，人生这个
对，
课题永远一
永
辈子
远
都要
学
学。
不
年轻的时
完。
候就很狂妄嘛，觉得自己 什么 对
都知
啊，
道，
我
都
可
是
以
这
的，
样
我没问
啊。
题啊。当然，这份狂妄或许也是成长的养分了，不
对
过我
对，
是觉得
也
说。
是啦，
到最后，你会发现年纪越长，你会发现这世界其实还有更多更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地方啊。
所以我也希望现在新手老师也能够有这种，就是有一份
对，
humble，一个谦虚的态度，
对，没 错，
对，就是自信是很好的，但是
对，
不能自满。
没
是的，
错，
没
没
错，
错，这
真
个
的，
真的，汉语老师严格来说是一个门槛，好像很低，但是你真的要能够做到 qualified，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也非常不容易，需要用一辈子去学习的一个旅程蛮
对
重要
对，
的。
是
好
的，是
，OK，
的，所以现在就是这个行业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门槛很低，大家都可以做，所以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你能做和你能不能做好，这个
对，
是两个
是
事。
两回事。对，
对，
而且我也希望汉语老师之间，我们也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切磋，然后去了解怎么样的学生应该用什么更适合的方法，然后
是
让
的。
汉语教学的这个课题，这个领域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学问的感觉哦。好，
是的，
那
是的，
今天很开心，请到林老师，获益良多。哇，
对
今
对
天
对对，
我很难
受
得
益
一整
匪
集
浅。
都这样，哇，
对呀，我们
这
俩
个
就
真的
是一直
是
在听，
干货太多。对，
对对
这
对，
干货太多了哦，
是
很
的，是
棒
的，
哦，这集
是不是
一
说
定，
太多了？
没有没有，我们就希望你多说，
对，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一集不只是让学生看，我觉得也让汉语老师多学 习。
真的，真的，
我们汉
真
语
的。
老师的确也必须要互相切磋砥砺，然后进步，这也对学生来讲是一个福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很重
是
要。
的，
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这个林老师哦，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来。这林老师你知道吗？是。很多爱你的学生要我们采访你，然后我
对
们
哦，
真的，我们就赶快啊，一定的要把你给采访来
对呀、啊，
哦。
对，我的学生
对，
跟我说了，我
对
觉
啊，
得对对，感觉很感恩吧，就是学生都能够希望我来分享一下，那说
没
明
错，
他们其实是很。认
没
同我
错，
的，这个
对，
让
认
我是
同，
很开心的。
没错，
对，
这个
真
是我
的，
们汉语老师最大最大的喜悦，就是学生认同，学
是
生
的，
接受。
对，
学生也
对的，
成长，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跟喜悦啊！好，那我们谢谢林老师哦，下次有机会
哎，谢
我们再跟你
谢，
好好聊一聊。那我们跟观众说再见吧。
再见
好，再
喽，
见，
再
再
见，再
见。
见。